那我们谈到说，在哥罗西第二章的十三节底下那里啊，谈到过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一方面，因着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缘故，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信以及圣灵的因着信和圣灵的缘故啊，我们可以与我们的主耶稣同死同埋葬而且同复活。那好哥，好。不，除了那个之外啊，保罗在哥罗西第二章第二十四节里面跟我们谈到啊，好 ，OK， 谈到另外一件事。再前面一点好不好？一样，这样一起好一点。OK， 那这个啊，第二章十四节里面呢，耶稣基督十字架又做什么呢？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那里所说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啊，其实是就等于就跟那个我们今天大家写借条一样，就说我向你借了1000块，那我写了一个借条，说我向你我负债向你我欠你1000块，我欠了一个字，就是那个字条，就是那个意思。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人啊。也许有律法也好，就是犹太人有律法，那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可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虽然外邦人没有律法，可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良心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去做。所以结果啊，我们在我们良心上啊，我们就好像以我们的良心呢写了一个 IOU 借条一样，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良心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或者是 IOU 那种条，就是 IOU， 我欠你，就是我欠什么东西。那么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就把这一个 IOU slip， 就是我欠你什么东西这种借条的这一个我们欠了字的这个借条啊，把它涂抹下去了。那他怎么用什么方法把这涂抹下去呢？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我们就不觉得，我们就不必再说我是向神负债，我欠神什么东西，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耶稣解决这个问题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啊，涂抹了那里说律法上，耶稣基督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整个救恩历史上去看呢，我们看得到是说，好，神最初拣选了亚伯拉罕，那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后啊，后来犹太人他们就到埃及地去，是这个，那他们出了埃及地以后，在西南山，神就OK， 我就这么想讲，神最初啊，向亚伯拉罕应许，神说论福，我要大大赐福给你 ，OK， 我要使你成为地面的万族，必因你蒙福。神就应许亚伯拉罕，就恩待了亚伯拉罕。在这里啊，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有一个 covenant， 一个约。在这个约就是保证，神保证啊，他要赐福亚伯拉罕。那然后到了他犹太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在西乃山上神就给他们一个律法，摩西的律法。可是神给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啊，神早就说啊，也许我们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就明白的讲，清楚的讲神给这个律法的目的做什么，那这个律法到什么时候有什么用处。 OK， 我们看、第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就是神跟亚伯罕所立的约，不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落空。所以律法很重要，这一点上我要弄清楚。按照圣经啊，律法并没有取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点上很重要。那他底下又说OK， 第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主孙来到。神最初啊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他已经早就想好做什么呢？就是神给律法，这个律法的有效的基限呢，就有效限度啊，是到什么时候？到耶稣基督临到世上为止。所以神并不说耶稣来了以后就改变了他的心理，没有。就在最初神给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早就预定好，据说神的意思，神的心意就是说，这个律法并不取代神给亚伯罕的应许，并不取代神跟亚伯罕所立的约。一方面，这个律法有效的期间要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为止，这点上圣经明明的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3节底下更清楚。23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你还未来与先呢，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信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那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已经不在律法底下。那这一点上，很多这就是在哥罗西的假师傅们，他们没有晓得这件事，他们把这件很重要的事忽略掉了。所以啊，保罗在哥罗西第二章那里就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甚至因为耶稣基督的定十字架缘故，这个律法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已经没有效果。对，当然有一个问题，各位，我等一下看，如果有那问题我再讲，没有问题我就不讲了。那到底我们今天经手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讲，看看我们以后时间怎么样。那这一点上啊，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就是结束了这个律法的有效期间啊，我们这个事情要弄清楚。因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律法的有效期间结束掉了，所以各位看了第二章第十六节，所以不屈在饮食上或阶级月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里所说的啊，饮食，因为律法，摩西的律法上规定很多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你不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是洁净的动物，什么是不洁净的动物，什么你可以吃，什么没有不可以吃。 OK， 摩西的律法上有很多的阶级，他们每一个月的月数，就是每一个月的月初，他们也有特别的形式，他们又要遵循安息日等等。那保罗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因为这个律法的有效期间现在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们就不必在遵守律法上所写的这些事。因为保罗说是什么呢？因为这些啊，就是他所说的阶级的月所安息日，这些是什么呢？是后世的婴儿。那我们中文翻成形体啊，其实也可以翻成本体，那本体就是基督。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些律法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事啊，很多的什么阶级啦，所以不能够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的这些东西啊，不过是基督的将来基督要来的影子而已，也可以说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预表基督，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过有时候对预表这个字常常被人家用错，所以比较我就比较小心，比较不太愿意用一点。不过意思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律法的神解律法的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 OK， 神为什么要达到一个已经达到了，所以你现在不必在那里啊来屈服在律法上世上。这个哥罗西的假师傅就很喜欢搞这一套，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完全错了，因为这一个律法是耶稣的本体的这个婴儿，那个现在本体进来了，你根本不必在那里管这个婴儿的事，不要这一个啊管律法的事，你也不要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这样来夺取你的赏赐。那底下这些事情很重要，他说这等人呢，屈你在所见过的，不持定元首。那当然元首就举着耶稣。那保罗说啊，给你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些假师傅他们的假教训、假教导、错误的假真理、假的教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假师傅们说，哎呀，我看了一个异象，我所看到的异象啊比基督更重要。那个就是他们懂了，他们差错的原因。照样今天也有很多人常常就说，我看了一个特别的异象。那虽然他所看的他的异象啊也许跟圣经很多的违法，可是他说，哎呀，我所看的异象啊更重要，比圣经更重要。这个就是哥罗西的，就是这个哥罗西那个假师傅他们的错误。我们基督徒千万要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根基，不管什么你看到什么异象也不异象也不管，绝不能够叫你的所看到的异象超过比基督更高的权威，那个上非常非常重要， OK。 所以我们应该啊要持定元首，就是基督啊，我们全身靠着基督能够连接在一起，才能够因神得到长进。基督徒的生活不但是个人，就是整个教会一样，也需要在神面前有很大的长进。第二十节保罗说啊，这样很奇怪啊，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那为什么缘故你们还做那从前的那些事啊？那到底保罗所说的世上的小学是指的什么事呢？世上的小学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可以从一两方面来看啊。其实世上的小学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什么呢？也可以说是很简单的说，就是 ABC， 可以说就是初步的事，很粗浅很初步的事， OK， 初步。那这个世上的小学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世上的小学，在保罗所写的书，特别是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啊，我们可以看到世上的小学包括这些可说神的救恩历史的初代时期的事。因为在这里显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这个哥罗西所说的世上的小学是指着律法，摩西的律法。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好几次保罗也用这个世上的小学，也是指着律法。可是在加拉太那里啊，也有另外一节，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各位看啊，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也许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念一下。第四章第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忍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与事实小学去嫁也是如此。那这里啊，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说的我们在做孩童的时候受管与事实小学之下，那个事实小学是指着什么呢？就指着他前面所说第三章那里，第三章第二十节、二十三节说， 但这信还没有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的师父，迅猛的师父。可是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啊，我们中国把它翻成迅猛的师父啊，其实那个字我们中国翻的不大很高明，因为那个字啊，在希腊文呢、啊、叫做一个 pedagogos。 那 pedagogos 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呢、啊、并不是你的导师，并不是。因为希腊人他们呢有时候到外面去征战打仗，那就胜利了，就带了很多的奴隶回来。那比如说我是希腊人，我是很有钱的人，富翁，那我就有一大片呢，我有一大堆的一个大房子，那我当然在我手下有很多的奴隶，这个奴仆、奴隶、slave、奴隶。可是我有几个孩子，我这个孩子啊，我应该要把我的孩子、啊、送到学校里面去念书。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希腊时代啊，他们还没有 school bus， 没有这个学校的汽车来送，所以怎么办呢？你的孩子啊，你看你家里要到学校可能要走一两个钟头的路，那这一两个钟头你孩子在你家里的时候你管他，对不对？父亲管他，这个孩子、啊、到学校以后是学校的老师管他们。可是这个孩子在路上走一两个钟头，谁管他？没有人管他，这个小孩子乱来。所以我就指定我一个奴隶，我叫他叫做 pedagogos， 就是我们圣经把他翻成师父的那个，事实上不是师父，我们没有那种话，我们中国没有那个文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翻他，所以我就 pedagogos，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监督人、啊、可能是不是师父，是监督人。我就派我的一个奴隶做我儿子的监督人、啊、这个奴隶啊是监督我的孩子。我孩子比如说想他到人家这个院子里面去偷东西吃啊，那监督人说不可以，因为你的父亲说你绝不能够跑到人家隔壁的谁家里去果树园去偷东西，不可以。他来什么？他来、啊、执行父亲的命令。那种人呢叫做 pedagogos。我们中文怎么翻的我不知道，可是我们这里中文翻的师父是错了，不是迅猛的师父，而是一个管理的人或者是一个监督人一样。 OK， 那这里说什么呢？二十四节啊，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是什么？这样律法是我们那个 pedagogos， 知道基督的时候，就是说，换句话说，好，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做我们的那种监督人。那等到我们在基督的时候来到以后，律法已经，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的监，脱离了律法，这个律法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监督人。那这个在那个时候啊，哥罗西书怎么说啊？不是哥罗西，加拉太书说啊，从今以后我们长大以后，好，第四章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事实小学之下。所以那里所说的小学是什么？世上的小学或者是事实的小学，都是同样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分成不同的字，不过其实同样一个字。 OK， 就说 Stoicheia， 他是所说的那个字 Stoicheia of the world， 其实是从这个同样两个字。OK， 就是说那里事实的小学跟世上的小学是同样一个字，把它翻出来，这个其实是希腊文的。OK， 啊，那一个，所以我说这个世上的小学啊，或者事实的小学，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指着律法，对不对？我们已经看过了，指着律法。那事实上呢、啊，小学。其实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初步，比如说你学钢琴的 ABC， 学钢琴的时候最基本的最初步的东西你就叫做 Stoicheia。 比如说你学数学最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也是 Stoicheia， 就说你不管你什么学问，不管什么东西啊，刚刚开始的初步的东西啊，都是叫做 Stoicheia。 所以事实的小学啊，也可以说就是神要把他的救恩来整个的传给我们当中的这过程当中初步的，也可以说初步的救恩的计划。那这是一个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啊的意思，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说什么呢？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所以有时候啊，这一个世事的小学啊 Soteria of the world 有时候也用在不是神的，有些人去拜，可是那个不是真正的神，也用在那个身上。所以 Soteria 在保罗的所写的当中啊，有这两个可能性，所以要看那个他实际上所用的是讲到什么东西。那 OK， 我们回到哥罗西第三章啊，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与基督同死的话，我们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所以我们今天呢，已经不再在这个律法管辖之下。我们今天与基督同死的结果，我们已经不在这个律法管辖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保罗说，那你为什么还要顺服那些不可拿不可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个我们第一天看过的，昨天看过的，这哥罗西的假师傅的教导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我所说的 Gnostic tendency， 就是 Gnostic 倾向，一方面就是犹太的律法主义的倾向。那这些他们就说还是要强迫这些哥勒西人呢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保罗说那根本没有意思。 OK， 那保罗说啊，这些人呢要叫你们来做这些事，叫你们说这些事你们不能做，这个东西你们不能吃，就像今天早上我所说的，他们这样做照人的规条来这样做的话，其实他们是苦待自己的身体，他们不 own your body。 本来啊，神给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啊，神要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它，可是如果你这样没有需要的，这个禁止，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能够吃，这个不能喝，这个不能够做的话，你是根本并没有 own 神给你的身体，你根本没有照顾神的身体。而且在克制 flesh， 就对你的 flesh， 就今天早上我所说的那 flesh 一点功用都没有。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保罗从这一个你这个敬拜的方式是不是能够使你有力量来对付 flesh， 如果这个对你的 flesh 没有什么功效，没有办法对你的 flesh 的话，这只是空谈而已，一点用处没有。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是可以真正的能够来对付我们的 flesh 的问题，就是 flesh， 就是我今天早上所讲的那些观念。好，那这样的话啊，我们第三章我们几个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啊。保罗开始谈到这件事，第三章第一节啊，所以保罗说，所以那。我哪天什么时候提过，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所以那个字啊，我们马上就可以晓得哦，他们当中一定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第三章第一节前半部，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个字啊跟他的上文有因果关系，跟他的下文也有因果关系。对，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前面他所讲的这些教导的真理，如果你懂得这些真理啊，你一定要叫这个真理在你实际生活上表现出来。底下保罗也说有一个因果关系，如果你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你应该怎么活，你的生活应该这样。所以保罗就在第三章第一节底下就给我们一个劝勉，如果你真是与基督复活的话，就怎么样，你应该求在上面的事。保罗开始底下的圣经，如果各位注意看的话，在这几节圣经里面，保罗有两个很大的对比，上面的事，下面的事，这个地上的事啊，这个天上的事，这个地上的事，他一直有这样的对比在那里。 因为这点很重要，所以他故意把这个放在对比，让你们看到。好，那这个他说啊，我们应该求上面的事。他所说的上面的事是什么？是指的什么呢？他所说的上面呢，当然是一方面指的是在天上的事，没有错。可是上面这个字啊，不只说指在天上而已。哪里说那里有基督坐在什么右边？所以上面不只是指着天上而已，同时又指着什么？指着神作王的地区，神作王的地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掉，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神的这个耶稣基督作王的这件事，也应该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求耶稣基督作王。OK， 底下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这里所说的思念这个字啊，也有很特别的意思。那里所说的思念呢，不只是说头脑去想而已。那圣经里面所说的，你要思念某一件事，要思念某一件事，那种思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但是要去想，而且你所思想的这件事应该来决定你的基本的态度。 OK， 那个字就是说，不只是说你 头脑是思想而已，就是你 头脑去想一件事啊，这件事情应该来决定你的行动的标准，应该来决定你如何过日子。所以耶稣说，或者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继续不断的，你们要继续不断的思念上面的事。换句话说，我们的继续不断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行动，不要受这个上面的事来管理，来决定一切。我们作风，如果是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这样来做。那这个第三章第二节跟第二节就跟我们讲到，我们要 OK， 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应该继续不断这样做。第三章第四节跟我们讲那个理由，为什么缘故，叫做 substantiation。 他讲了这件事，他理由给我们理由，说为什么缘故我叫你这样做。他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啊，他跟我们提到三个方面的三件事实。第一，为什么缘故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就是说想不但是想到天上的事，也想到耶稣作王的那些事。为什么缘故基督作王的那些事，为什么缘故要这样思想啊，让这个态度啊，来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作风。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第一，他讲到我们过去的经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对我们从前那种 fresh 的生活，根本不把神当作一回事，只靠我们自己的作风，那一种过去的生活我们已经丢掉了，已经死掉了。所谓死掉就是已经丢掉了，不再以那种方式的生活，丢掉了。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应该思念上面的事。第二，保罗讲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从前对从前的犯罪，对从前那个 fresh 的态度已经死掉了，现在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起隐藏在神里面。我们现在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已经有上面的生命，我们已经有基督作王那种生命，所以我们不得不要思念上面的事。还有将来讲到什么呢？他还说啊，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为什么缘故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除了过去我们就死掉了，除了现在我们的生命跟基督隐藏在神那里，还有将来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现在的生命现在是被隐藏，现在看不，别人看不出来，外表上看不出来，可是将来啊，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在荣耀里面显现。所以大概各位还记得我 昨天是什么时候带头的下午我讲过了，我们今天得救的救恩呢，我们只是得到一个押金 first down payment 而已，我们还没有得到 full payment， 还没得到，而我们的 full payment 还是在将来。所以因为我们将来有这么大的盼望，所以啊，我们保罗说啊，所以我们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所谓思想地下的事，并不是说我不要去计算说我今天晚上要不要吃饭，要不要明天要不要去买房子，或者明天要不要去找工作，不是那一种意思。那一种所谓思念，我所说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整个的作风，我们基本的态度不会受这些的决定理解，而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让上面的事，基督做完了这些事来做我们最基本的决定性的态度。这个就是他所说的理由，为什么缘故我们要这样做。好，第五节我们看啊，他说了这个第一节和第四节这里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性的，他讲一般的原则。第一节到第三节，因为我下午没有时间写这个 transference， 不然的话应该写出来，因为我被人家征召去做另外一件事，所以没有时间。我本来下午写，就休息的时间不够时间写。不过我就这么讲好了，就说这一大段呢，就是一般的原则。那从这个第三章第五节底下，就是所谓 particularization， 就是把这个一般的原则用在很特殊的情况上去。OK， particularization 就是我常常讲的那个特殊化，就是把这个一般的原则放在这一个特别的情况那里去。那他说好，应该怎么办呢？好，如果你不思念，如果你要思念上面的事，那应该怎么办？那这样的话，你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换句话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们整个我的人生观，我整个对生命的态度都要完全改变。以往是以自私为中心，我一切为了自己周详，从今以后啊，我不再这么做，我致死地上的肢体，从今以后啊，我的想法是完全以神的观点做我的标准，神的观点来决定我生活的基本的态度，我生活的我一生的基本的这个作风做法。好，咱们他说啊，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是拜偶像一样，这些事啊，通通要把它丢掉。怎么丢掉呢？好，当然我们知道什么是淫乱呢，就是讲到人的这一个在性方面的这种犯罪，做成所不喜欢的事。那不但是这样啊，底下讲到说我们要把污秽除掉。那个污秽是什么呢？污秽啊，就是一种OK， 我可以说是 perversion 怎么讲，我找一个白张纸写一下啊。哦，对，就是说啊，我们呢，淫乱就是我们在某一方面的，就在我们性方面的犯罪。我这个污秽呢，就整个全身的某一部分，不只是在性方面，就每一方面呢，都已经 perversion 不正常的，就做出来所做的事，不但是在性的方面，在其他各方面所做的事，都完全都被做不应该做的事。底下谈到我们有邪情，什么叫做邪情？邪情就是原本的圣经就说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是一个 passion， 就是一种 passion 上面有一个很热烈的情欲，不应该有的热烈情欲。那这一个恶欲也是一样，你不应该有的很强的欲望。底下说啊，我们都要把这些除掉，而且我们要除掉这个贪婪，那个字是不是念贪婪？是不是？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很妙，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拜偶像的本质是什么。拜偶像的本质啊，就是贪婪。为什么缘故我们去拜偶像？我去拜偶像的原因，我们去拜偶像的原因，就希望想要利用偶像，说我拜拜这拜不拜拜啊，使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使我们得到什么利益。那很可惜的，有时候基督徒不小心的时候，也把神当作偶像一样，不是要来听从神的旨意，而是想来利用神，说好我来拜拜神让我多发财，我来拜拜神能够得到我所要得到的东西。这点上啊，保罗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把这些事啊完全的去掉。 OK， 我们要把我们的好，第八节他说啊，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脑混除掉。什么叫做脑混？脑混就是我们的 settled attitude， 就是我们一个已经定型下来的态度，对一个人啊很闹混，他已经定下来的一种态度。那愤怒是什么呢？愤怒就是我心里所有的脑混呢、啊、爆炸出来。恶毒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恶，是各方面都是 wicked， general wickedness， 是一般的恶。那所以说诽谤是什么呢？诽谤就是我们用不应该讲的话来破坏，来伤害别人。口中的误会的言语，保罗说这些啊，你们要通通把它除掉。为什么？保罗说啊，我们彼此要不要彼此撒谎？为什么缘故呢？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暂暂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句话很重要。保罗说我们这样过日子，基督徒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这个旧人是什么？这个旧人就是跟这一个老亚当有关系的那个人。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脱掉了，我们现在所穿上的是新人。这新人是什么？这新人是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关的人。就说换句话说，穿上新人呢，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啊要怎么样？这新人在知识上暂暂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今天早上我记得我在这里跟各位讲啊，什么叫做智慧 wisdom， 我跟各位讲什么叫做 understanding 了解，我跟各位讲什么就是知识 knowledge， 对不对？那我跟各位讲说那个 knowledge 知识是什么呢？或者是 epignosis， 在希腊文这里啊，同样一个字 epignosis 叫做很特别的一个字，知识是什么？知识呢，今天早上我跟各位提过了，知识就是说不但是你头脑里面了解，而且是要把那个原则 internalize， 就是把那个原则呀、啊、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把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原则实际上能够活出来，才这个才是叫知识。那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啊，我们既然穿上了这个新人以后啊，在知识上要暂暂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把基督的福音的原则成为我们生活内在的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说 internalize， 就是 internalize， 把这一个福音的原则啊成为我们里面的一部分，不只是头脑观念而已。我们继续不断的要把这个福音呢、啊所有的原则啊继续不断的使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从我们生活当中把这个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会继续不断的能够更像创造我们的主的形象。因为福音的原则乃是要使我们一天过一天更加 更像基督。所以这一点上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在知识上的战胜的更新呢，他讲得很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头脑我们观念里面呢，大家今天的心理学家啊，常常跟我们讲的有一个 conscious mind， 就是意识，是那我们还有一个 subconscious， 大概叫潜意识，是不是？潜意识 OK。 那我们潜意识里面呢，我们的潜意识事实上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很大，对我们的想，对我们说话啦，对我们这个啊，叫什么啊，各种生活的行动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对，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真言也这么说，我们存在心里的口里是讲出来，就在我们潜意识里面的那些观念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出来。那这个潜意识很妙，这个潜意识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能够更像基督啊，我们除了我们的意识上要明白圣经之外，我们的潜意识也需要继续不断的更新，使我们的潜意识能够把基督的福音的原则真正的放进到我们潜意识里面。如果基督的原则成为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作风，我们所做出来的事，就会更像照我们的主的形象。所以这一点上啊，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穿上了新的以后，在知识上战战更新，继续不断的，不是说我穿一次就好了，我们穿上去以后就要战战的更新，我们就一天比一天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这一点很重要。好，我们看第三章第十二节底下，保罗又说啊 ，yes， 没有讲啊 ，OK， 如果没有讲我补充，我记得晚上讲了，不过 OK， 就是说，今天早上我们谈到的说啊，就是什么叫做 wisdom， 什么叫做知识，啊，不是啊，智慧。那我们谈到什么叫做 understanding， 好，也许有些人来迟了，所以今天早上，所以我再讲一趟，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用哪一张相关的来写，好了，就是讲了再讲第二次无所谓。有一个叫做 wisdom， OK， 我们中文当然可以把它翻成知识、智慧，大概是。有一个叫做 understanding， 中文不晓得，有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说明白或者怎么样，领悟 ，Yeah， that's good idea， OK， 那一个叫做 knowledge， 或者是有时候啊叫做 full knowledge。因为希腊文有一个字啊，叫做 epignosis， 就是把这个观念 full knowledge 这整个观念当成一个观念看。这个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当作知识，因为中文的圣经上常常把这个翻成知识。OK， 哦，对不起。OK， 那在保罗书信里面呢，他所说的 wisdom 是什么呢 ？OK， 我再用英文讲，再翻一下啊。Wisdom 就 refer to the settled condition of mind whose thinking is not dependent merely upon an aided process of human intellect but is controlled and enlightened by the spirit of truth。 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智慧， Wisdom 就是讲是什么呢，这个知识就是我们的头脑的一种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这种情况，我们以智慧来思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 依靠我们人的理性来想，而是这个整个的思想的结构啊，过程，这个思想的过程啊，就是受真理的灵，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来管制。那种想法，那种思想的过程叫做智慧，叫做wisdom。